第九行，他说大超曰：金珠伽蓝，或卖买奴婢者，其中秽杂，孰可言哉？岂为犯淫？道亦随犯。身之圣智，不许凡起强哉？故生其曰：凡人失生奴，若失原民妇，一切不应受。哦，如果说有人说要卖身到出家僧团里面来的为奴为婢，哦，不可以。这不论是在中国在印度，哦，都有这样，哦，奴婢的传统。而在以前封建时代，我们的就常常说府里的丫鬟啊丫头这些称呼那个什么称呼什么老爷太太，是不是这样？或者什么大少爷二少爷啊，民国以后这些称呼全部省去，都统称先生女士小姐，这有道理的。这国父中山先生提倡啊，可能国父啊孙中山先生有学过佛法。他说身之圣智，不许凡起，哦，这个刚才念过。但底下他说若言失供给生难尽人听受啊，如果说是当出家众的男众的尽人，那这样可以容受。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跟戒律有关系的。出家人走在路上，有很多事情呢，这有碰到男女之间的事情，那么我们出家必求修梵行，绝少避免跟女众居士或比丘尼有任何的接触，这时候怎么办？那就必须带侍者和男众的近人，或者说你出入往返啊，你自己要这个做一些事情呢，啊，出家人不方便做，可以男众近人代做啊，这个是可以。但是呢，你对待男众近人的方式也是尊重啊，不是当他同仆一般的使唤，就这样子。那同仆他说底下他也有解释，他就是意识的意思哦。在发真钞533页倒数第五行，他这边讲还有出家众不可以养牛驴车胜田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家人是抛弃了一切来到僧团来到佛门出家，但是你出家久了受的供养多了，去买卖炒作房地产，这个不可以。买卖炒作房地产是我们现在的话，在古时候呢，就是你购买这些牛驴车胜田宅。那出家人能够有地方住，可以遮风避雨，然后可以用功办道修行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世俗的事情呢？哦，要修的是出世法。那你这个养牛又有驴车胜田宅，这跟出家人的本业不合。但是呢，这个是根据戒律来说的。但是我们中国禅宗老祖宗们，那祖师们呢有智慧，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一切自给自足。 所以那个这是适应中国的民情社会啊。所以说出家人他有自己种田，自己种菜，自己种果树，他除了一方面可以劳动筋骨，一方面可以练心，道心道业在这之中培养，这是一种修行。那跟这上面讲的养这个牛驴车胜田宅，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意义。哦，了解吗？大陆现在还是有若干丛林保持这种农禅制度，老和尚呢亲自带头这个下田去耕作，大大小小无不论是方丈大和尚中和尚小和尚小沙弥，只好鼻子摸一摸，大家穿起短褂下田插秧。我刚出家的时候也跟我师父这个，我拿过锄头这个种过田，种了一天，好，结果我就躺了三天，实在是身体太差了。师父就说，哎，你实在是太差劲，好了好了，你不要做你不要做啊。那大陆的法师呢，我这次去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缘老和尚亲自带领大家下田这个耕作，然后他老人家在那边巡视。我看呢，无论是上至这个医生来出家的大和尚，专科毕业大学毕业的中和尚小和尚，都乖乖的这样去做，每个人锻炼的身体又黑又壮。但是那像我，那想一想自己种了一天的田，然后出坡一天，然后就觉得不行。这真的是我们的台湾法师比较文弱一点，这倒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武生气概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说台湾也发生那种居士来争夺寺产，用那种武的方式，我想台湾法师可能都被一网打尽，我就没办法抵挡。不过好在是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居士要是来寺院乱，赶快打110，警察就来了，他就不敢来乱。或是你干脆请保全，他说你来乱来，马上保全把你嫁出去，你连乱的机会都没有。大陆你就要自立自强，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蓄养童仆啊，牛驴车胜田宅，和我们这个禅宗的农禅制度，断身练心，然后培养道心道业，这个完全是两回事情哦。这个上面就蓄养奴婢童仆牛驴车胜田宅，这个是有名利有贪嗔痴烦恼在里面。好，种植园林花果，这什么是种植园林花果呢？这主要是讲的是有些出家人呢喜欢园林景致，这个布置的这个什么有山有水，这样有些园林景致，然后文人雅客来这边不由得这个舞文弄墨一番，这样子不可以，这不是出家人应该做。那么《法真钞》里面怎么讲呢？《法真钞》在534页上栏，他有讲， 上栏第几行？园林花果。哦，上栏第一行，那开始从种植，种植这个嫁妆等等这些事情，他这里面来讲。啊，园林花果这上面他不太有说，哦。好，我们再看。好，我们先把这个文讲一下，然后再来看发真钞。金银素白，屏风沾背，好枕细席，香桂盘瓮。这指的是什么呢？哦，出家人蓄金银财宝。那么，这是跟戒律有关系的。所谓金银财宝，指的是贵重物品啊。什么是贵重物品？例如说，诸位带着这个钻戒，哦，钻戒那个克拉是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要是你出家人还这样子收集这个钻戒啊。或是收集什么蓝宝石、红宝石、玛瑙、绿宝石的，这个不可以。啊，屏风沾背，它指的是出家人喜欢这些摆饰啊，屏风。那么这个屏风呢，它这边有解释，在发真钞534页上栏第五行，哦，它有解释。那么什么是沾背呢？它这个沾呢，它是用毛做的这个。不管是毯，好像用毛做的毯子，啊，出家人呢，那个可以这个遮风避雨，然后温暖身体就好。那你用毛毯做什么呢？无非是要取的是那毛毯里面有这个柔软细滑之意。你盖这些柔软细滑的东西，你的淫欲烦恼会升起来。啊，你那个用这个屏风是要干什么的？发真钞里面有讲，他说因为啊，这个屏风它是用这个有，就是用纸糊的，上面画这些风景、山水、题字，妨害悼念。那你这个世俗的风景、山水、这个题字啊，你这多所学习，与道不相应，与道不相应。然后你呢，对于修学佛法、调伏烦恼的这个正业，你就会搁在一边。哦。那你就会想要在这上面然后做文章，这样子会让你日子空过，徒受十方信实，是这意思。啊，同样好枕细席也是跟上面的沾背是一样的意思。香桂盘瓮，铜器盘碗，指的是你用上好的器具。你是用上好的器具。那么至于说在广律里面，出家人用的白衣物各项的，比如说剃头刀啊，或是皮带啊，磨刀石啊，或是剃头刀的刀把、 什么样式、什么颜色，不可以有花纹，全部都有详细规定。那你用这些盘柜、香柜、盆瓮啊、铜器盘碗，这是什么意思呢？尤其是铜铸的东西，哦，铜呢是贵重金属，它是贵重金属，虽然仅次于金银，但是铜呢在铸造很多的这个用器方面，很受尊重、重视。那出家人用铜器，那是要做什么啊？啊，我们说，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出家人不搞点名堂，这个信徒不来恭敬，就搂不到钱。啊，故意装的蝙蝠不修，胡子很长，哦，不剪指甲，俨然一副老修行头陀样。然后信徒一看，哦，这个好有修行，赶快来供养红包。你这是在做什么呢？戒律里面都有规定，最长半月一定要剃一次头发，或是十天剃一次。我以前住瓦武山僧团，七天就剃一次头发，但你也不能常常剃。那常常剃就剃得头跟磨刀石一样光亮，故乍作威仪，这样不可以。啊，那个指甲不可以留太长，啊，有的留得像那老佛爷那个指甲那么长，那是做什么呢？他在作怪。戒律里面有规定，指甲呢留超过一个麦粒就要用剪指甲刀剪掉。有这么样详尽严密的规定。好，头发，根据南传巴利律，超过两个指符以上，这头发就要修剪。哦，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西藏喇嘛他们为什么都留那么长头发，是有根据的。以为他们都留小平头，不是像我们这样大光头，他们这是有律典根据，两个指符。但是这个指符呢，也不定每个人，他说有的手指特别宽，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就十天剃一次头发，或七天剃一次头发，哦，等等不一而足的规定。剃除须发表示你是这清净的沙门，哦，是这样，都是跟修道，哦，表现佛门三宝的清净，这是有关系的。那你出家众用这个铜器盘碗，那是要做什么呢？啊，讲到这个上好的三衣，啊，我这个衣服是麻纱的，我这个衣服是蚕丝的，我那个衣服是日本纱的，这个要比较这三衣的大好大小多少，然后这个柔软细滑程度。这人很奇怪的，出家不论出家在家，烦恼都是在那里。在家的时候呢，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呢出入往返香车美人，出了家以后呢，这个烦恼会引导你改个方式做文章。啊，这个鞋子，哎，这个鞋子穿得多么舒服，我这个衣服穿得多么的这个柔顺，这个真的很奇怪。 那根本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就是这个烦恼的问题。那暂且先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我在讲这一篇非常谨慎小心。啊，我是希望讲这一篇的时候，诸位呢，不要说拿它来衡量出家人。你应该这样观想，啊，他们都是这个菩萨来示现。哦，要恭敬尊重，因为在大陆的各个古丛林道场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佛菩萨来游戏人间，有方丈大和尚或知客师，这个没有道力，辨识不出来，就被佛菩萨这个所示现的这个比丘尼给这个教训一番。所以啊，这个看到很多衣衫不整或是蓬头垢面的出家众啊，你当视之犹如这个犹如罗汉下凡一般哦，不要起不恭敬的心，因为出家非常困难。啊，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听了哪里有不懂、不了解的，也可以提出。
啊，请问法师啊，那个我今天看电视啊，说那个法鼓山他们那个方丈就是行交接仪式啊，交给那个果冻，不是果冻，是果冻法师哈、
啊。
那请问那个是不是在佛门里面啊？一定只能有一个方丈，一个僧团只能有一个方丈，而不能够集体领导。因为我在先前知道，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叫慧敏的，也是列入人选之一，所以我就弄不清楚，要请那个法师告诉我们一下，谢谢。
好，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丛林制度里面，这个方丈，它不仅是人的代表，还是法的代表，他有肩负着这个佛法的弘扬传承的任务，跟世俗的这种领导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所有的这个丛林的运作规约都是围绕着方丈而进行的，因为这有佛法的意涵，有修行的意涵在里面。那你说跟世俗的集体领导，世俗的集体领导呢，是预防的大家有私心而集体领导，但是在佛门里面，方丈和尚之位是引领着大家修行，由凡入圣。如果说没有了方丈和尚呢，啊，这个丛林就没有引领带领的作用。我记得在圣严师父的法鼓家风和这个，他里面有谈到这个事情，我略略做这样说明。所以在这个佛门里面要有方丈和尚之位。另外你说的集体领导在佛门里面也有，方丈和尚是法和人的代表，当他有事情召集大众来商讨的时候，依律制和结摩法大家来做研究开会。所以方丈和尚并不是专制，最主要是他能够带领大家修行的这个意涵在里面，跟世俗不同。好，我解释到这里可以吧？我们今天暂且说到这里。